所以其实在谈澳洲的时候，我觉得人文地图它的切入的角度是自然资源，然后他们访问澳洲人，他澳洲人认为说我只要有技能，我就可以在这个国家我可以生存得很好，他们其实是非常爱这个国家的，那这个是澳洲的视野跟角度。然后接下去呢，我来谈一下就是生力教育的部分。那生力教育从地理教学来看，其实人口老化是很容易切入的，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在两年前两年多前担任高一的导师，那在座有一位我当时合作的实习老师叫陈一凡老师那他跟我一起弄的。那这个生命教育我就是让礼拜三的综合活动一起去做那这个两部片子是当时就是有同学其实没有请义工的家长来做摄影，那同学们在不同的楼层如何跟老人互动，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歌他们练很久，因为孩子练唱这种歌唱的其实有点困难。好，这一组主要是聊天，然后跟他们吃零点心，然后喂他们吃，然后跟老人家聊天。然后这一组是有活动的。他们歌都有选过，因为我刚刚讲说，你们现在的歌他们听不懂，要用他们可以听得懂的。其实是自拍比较多了就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参与过程中，左边第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先做一个访问这一家养老院的这个养护中心的这个就是他的主任，然后我们要确认一下我们可以参与的楼层数那跟日期。那第二张照片呢，就是谈到我们在班会的时候做各组的演练，所以组长都有在做这个统筹。那第三跟第四的照片是我们实际去这个服务的时候的一些情景。那这一张其实是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一张那这张呢，就是我们大概是下午一点到那大概四点的时候我们会就结束了。那我们的主任就带我们到地下室做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那时候学生其实情绪就是在最高点的，因为他其实有感触，因为他两个小时跟老人接触，而且是陌生的人，他真的发现到一些东西所以这些学生在那个过程中，大概是除了男生吧男生还好啦就是大部分每个眼睛都是红的包含我跟一凡老师就是我们那个分享过程中说，原来 我对自己陌生的阿公阿嬷陌生的这些阿公阿嬷都可以这么的照顾他用他的需求，结果我自己的阿公阿嬷呢都没有去照顾他，觉得自己很不孝，在那边狂哭起来了所以这其实他会发现到说老人这一件事情，他现在的状况只有读书跟补习跟家里，可他没有去思考到这个社会上还有一群人叫做老人，而这群老人的需求跟我们年轻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可以去从行动当中呢去感受到老人的需要，包含音乐要怎么选，活动不可以选太激烈的然后呢那个安慰的话不可以讲太伤心的那都要做一些演练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是真的很感动，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到学校来做一个照片就是大家合照，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最后我们是让他做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人口金字塔的流程要如何绘制，用 Excel 的横堆叠图，选择县市的年龄人口组成跟它的成因，所以我们让他选，他们就选了澎湖县跟台北县。那我们发现澎湖县的老化真的非常的快，因为主要是人口推力，而台北县呢主要是拉力。好，那这些青壮年人口让台北县的老化速度其实没有那么快。好，所以从金字塔就看出来了。然后接着呢，就是 在高龄化社会中它需要的一些转变，包含就是老年金的部分、福利跟照顾体系的建立，以及有些工作需要退休、延后退休，以及志工的一个服务。那妇产科可能因此而没落，而兽医可能会因此而兴盛。那企业呢，可能要新建一些养生文化村，好，来让这些老人可以做这个退休后的规划。那这个第三组他们做的就是一个如何去知道老人的生活习性，推测这些老人需求以及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喜欢聊天的老人家需要人家作伴，可以跟他说说话；行动不方便，喜欢看外面的话，可以用无障碍的空间推轮椅到外面晒晒太阳。好，长期卧床的话，就要这个有人能够按摩他，哦，就是请教看护学习按摩的技巧，适时予以协助。所以不同的老人家的一个身体机能衰退的现象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些照顾。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理意涵还不错的，就是说他模拟自己是一个高龄人士，在我们学校附近走走看，好，到底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对老人家还不错的。然后发现有个小公园还不错，可以到带孙子出去散步，以及有些地方车流真的很快，红绿灯的时间都不太够。还有就是黄石市场旁边的这个店家的骑楼高低非常不整齐，所以老人家走很容易跌倒。还有市场，传统市场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大家都会闲聊，所以这对老人家的一个居家，就是他住家里以外的社区生活空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探索，然后接着就是请他们来做一些感想。好，然后第三个融入的是海洋教育。海洋教育呢，我选择一个是洋流啊，资源跟环境的变迁。那我先看这个洋流啊，那这个洋流的话呢，是海平面温度的这个变化。那它的哦，因为我已经连上去了哈，就请大家看一下。那你的检索字只要按 SSEC 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流行讲检索的字哈，就是 SSEC， 你直接找就有了哈。好，那这个 SSEC 是从那个威斯康星州大学他们所做的一些资料的统整，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卫星资料可以说使用。好，那给大家看一下。没事，先让它跑好了。那我做的部分是把每个，我每年哈，就是把一定时间呢，我就把这个无法显示，你们怎样弄啊？好，没关系，我就先用这个好了。那这个我是使用它每天都会把这个全球海平面温度的影像档，它是 GIF 档哦，就放在它的网页上，然后按照日期排，然后我大概一年有365张，我都有收集到，然后我接下去的动作就是做动画，因为它的温度标准都是一样的，好，然后解析度也都是一样的，然后我接下去这个动画，因为那个 GIF Animator 的那个动画的软体档跟我说我的档太大，所以呢，我也不想放弃任何一张，我就做了三，切割成三个。那如果需要，老师等一下也会来跟我说去哈。然后这个是1月份到5月份哈。那各位现在已经是2月，这个是在2月了，3月。那你可以看到4月份的时候，印度洋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热，现在是1月，它会重复播放。好，然后大概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印度洋这个地方的海温就开始上升了。所以印度洋的季风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开始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可以做教学上的一个设计，它包含你跟学生讲秘鲁洋流这个海温线的那个变化，看这个比例很清楚，很清楚。那淡黄色跟深红色那个还会动来动去的，啊，你讲洋流都没有用，讲都听不懂啊，然后就讲这个你就一听就懂了，所以这个老师可能要多费心了。然后还包含就是北大西洋暖流的这个海温变化，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会有明显跟其他同纬度比较高一点比较热好的一个情形。好，我看一下刚才找到没有，哇，不行，好，没关系。然后接着呢是海岸变迁。那海岸变迁这个是我带高三，各位老师都知道高三最后一课就是海岸的变迁嘛，
那案件线里面我谈到就是那个珊瑚礁的部分，
那珊瑚礁我就放了一个公式的影片给他们分享。去年了。
最后您看到的是我们海底圣小组工作人员又叫身旁的金电视中山大学的海生所的教授宋克义宋老师，他穿着潜水衣是因为他刚刚从水里上来，待会儿还要下去观察珊瑚产卵。我们马上来看海底的最新画面，金老师告诉我们，刚刚在海底下面看到是珊瑚今天产卵。
是的，刚刚在八点左右的时候呢，首先是即便珊瑚已经放出了许多橘红色的，我们在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些有点带粉色的这些呢，通通都是珊瑚的精卵环。那它们一个个出来以后呢，慢慢的会飘到水面上，到了水面上以后会散开来，然后呢卵就会受精，然后呢就开始它们的发育的过程。
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刚刚到现在，其实你看到好多种珊瑚已经开始在产卵了，看起来今天晚上状况相当不错。
哎，是的，我们刚刚至少看到好几种珊瑚已经忍不住的变出软窝了。首先开始放出来，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呢，就是刚刚说的金杯珊瑚。那个画面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呢，就是这个它们的精卵环。
是，其实老师，我们看到
那
么多的成千上万的珊瑚哦，它们产卵释放出来，但是它们真的能够顺利长大哦，这个比喻够吗？
事实上相当的低。那我们国内的珊瑚礁的这些学者呢，在几年前曾经做过调查，发现就算在肯定这个珊瑚礁区呢，每年能够捕捞成功回来的这些幼苗呢，数量相当的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千上万的这些幼苗呢，出去了以后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呢，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所以你想要长得这么大都其实非常不容易。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中的这些珊瑚呢，很多都是上百岁的珊瑚啊。我们这个潜水的人呢，愿意比我们周围的珊瑚年纪来得大。
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想要亲近珊瑚，或许呢，就
在
我们静静的观赏它，会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来关心的话题哦，是在这个海域呢，我们昨天提到了有许多人他在推动生态保育，成效也不错。
好，那跟老师分享的是，其实我刚刚看完那个影片最感动的地方，你们知道是哪里吗？就是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珊瑚产卵，然后请一个中山大学潜水的一个教授来跟我们台下的那些小朋友来说珊瑚有多么的成长，多么的不容易。他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到说，你所看到的珊瑚都已经上百岁了，我们这些潜水夫去看，年纪都比我们潜水夫还要大很多。所以那个记者，我觉得他 sense 很够，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的方式玩真的很好。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旁边静静的观赏。我觉得哎，对，就是这样静静的观赏，去感受到这个生命，他那个生命浮出来之间的那种感动。然后这些珊瑚年纪都很大了，好，所以说我们要继续保护这些珊瑚的话，其实是孩子是需要被感动的，要不然他觉得说这些珊瑚产卵跟我有什么关系哦。所以其实我会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情谊东西放进去。然后接着就是谈到永续部分，谈到社区跟土石流。那我为什么挑这个社区呢？好，这是塘埠社区，那顾就不好意思，因为找不到字哦。塘埠社区这一个例子是台北市大里街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哦。那这个例子当中，大家去感受一下在地人的一个那个 power 哈。
十年前，台北艋舺大里街由于铁路通外线堵隔，低矮楼房、老旧街道、公寓住宅中夹杂着小型印刷服饰业，是传统老旧社区的写照。最大的企业是中国时报社。艋舺的历史光环退却，都市发展重心东移，更加凸显老旧市区公园绿地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十年来，这群大里街社区居民走过塘埠生活馆的生根岁月，音乐节的温馨时刻，艋舺干涉器的热闹场景，童子营精彩活动，学童堂堂体验，普及山的教学，
大里街公园这个例子绝对是全台湾第一个例子，是
第一次由民间由社区提出的都市计划的方案打败了政府的方案，而且最后政府接受了社区所提的一个都市计划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过程。我觉得这在整个台湾的社区运动史乃至于都市计划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它标示一种新的时代可能来，就是代表说民众有可能是从一种由下而上提出一个他们对这个都市土地的想法，然后透过一个都市计划的过程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本来是只有大理街，哪里有大理街社区？大理街社区是大理街居民在真公园的过程里打造出来的、组织出来的，这就是我回到说组织的力量，是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叫自己叫大理街社区，从此就不是一条大理街地图上的大理街而已，而是一个大理街社区。
夏教授啊，阿西丹。社区运动的精神导师啦，哈，伊教咱做甚？即个搞笑社区的即个部分吼，有关于要求享受和其他的企业同款的定定的即个生活要求。
最后一幕其实是很特别的，最后一幕，请仔细看一下。感谢赞，好、哦，然后这是一个 mosaic， 它是一个就是拼贴的哈、哦，然后拼贴出每一个居民对于大理街旁部社区的一个认同，一个地方感的向心力出现了，然后共同说什么？感谢赞。所以刚才夏柱九讲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地图上的大理街，就是那条红色的大理街，我们看地图觉得没有什么，可是让他住的很多有地方感的这些社区居民。其实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不是那个地图上的大理街而已，它还是一个大理街的社区。所以学生学社区是要做什么？我其实有一个感触，我觉得学生学社区呢，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很良好的公民哈。除此之外呢，就是他能够有能力做社区的规划。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高三学社区那个意涵的东西要出来哈。然后接着呢，就是谈到土石流，因为我们刚教完哈、哦，那个土石流，我发现，哎，我一讲土石流，发生区、流动区、堆积区啊，下面全部碎成一团哈、哦。然后你这样讲又觉得很硬，那我就从土石流发生的现象，然后这个是农委会水保局的免费的下载的影片啊、哦，它是用古坑乡华山社区做例子。头的部分。
第一次的面临的九零幺地震造成53栋，两人脱离抢水不好雨，大南村八栋五十七户从左向西和山西传下来。民权杜念青春经历不完，一下子安宁平安。
好，我觉得学生看到这边，他就对土石流的景象有一些认识了。其实我还要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学土石流？土石流对台湾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好，吴老先生带着小仙女走到老家后面的山沟小径，山沟一旁就是台中间最先发生火山灾害的六七，现在已经用巨石堆砌出坚固的护岸了。但是土石流的恐怖记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
我们说好山沟那边哦，还在岛吗？哦，你们岛有啊，就是。当时我们阿爸还在海。
华山区更是大规模土石流发生地点，就在俄罗斯老先生他的家正好在华山西山下土石流路径旁，想起来真是惊险。但现在还经常被土石流的恶魔阴险给压倒。
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
好，那我放完这一段的时候，学生很安静哦，因为他觉得这个阿公在讲这件事，他是用笑，那个笑是苦笑，他其实就是哎呦，我回来厝就无啊，那种感觉就是回来我家里就不见了，然后年纪已经这么大，他要重新再建立他的一个自己的那个房子，然后再怎么样的方式，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对这个阿公是很困难的，可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调节，所以让学生去感动到说，哇，这个土石流真的是这么的可怕。然后接着呢，是谈到这个纳吉斯，就是在缅甸去年发生的这个飓风哈。那这个飓风呢，我是从 BBC 网站他说 1 year on， 就是一年后的这个纳吉斯台风对缅甸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你可以看到有许多小小的图片，这些小小的图片有的是世界展望会他们为当地的儿童怎么做心理的复健，然后呢包含有一些世界那个联合国的一些组织在这里怎么样帮他们重建学校。那我从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哈，就是有一段就是他讲到他先生，然后他讲到说他妻子跟他的小孩全部被流水冲走了，然后呢他觉得他非常的痛苦，然后痛苦到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睡，然后每天用酒精麻醉自己，一直到这个组织来帮他做一个平复之后，然后他又开始恢复了工作，人生又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像去昨天是5月12号四川地震满周年的那个就是下午的2点多的时候，那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新闻媒体都有在报道，我觉得学生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关怀哈。那非洲的地理部分我们就很快看过，这是撒哈拉以南的一些这个战争难民啦，那这是 Darfur 的在苏丹的，那苏丹的难民营呢都是盖在查德在边界哈，然后他们的难民就是主要在道路附近都被摧毁了哈。然后这是联合国的一个 UNDP 的一个动画哈，然后这个动画就是告诉你说现在世界上的人呢就是财富越来越多，然后呢年纪呢也越来就是活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球一直在跑，好，那接下去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这世界是 uneven 的，就是说我们按照各区来看的时候，这是全世界的有钱俱乐部 OECD High Income， 然后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你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差距，它并不是均值的，它是其实是不均值，然后我们再散成各个国家来看的时候，然后它的分布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那我把这个动画用完就好了。好，那假设我们从1960年开始上去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大家都这样子哦，可是到9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很 dramatic 的变化，就是蓝色的球球往下掉，就是它的寿命降低了，那学生会跟我说吓人的，好，那其实就是它的寿命减低，然后为什么寿命减低，我们再看一次哦，我们再看一次它的动画，好，这时候学生就要知道非洲其实是受到艾滋病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预期寿命的年龄整个降低，从60几岁变成40几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使用动画呢来做一个教学的内容。然后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结论的部分，好，结论的部分就这边哈，就是阿公阿嬷离我那么近，我却不知道要关怀他，感觉他们很远，女性在全球化也可能是成为弱势，土石流太可怕了，阿公都哭了却还是很坚韧的苦笑，好，然后这是原来一个热带气旋为缅甸所带来的天灾，让一个家庭的骨肉跟灵是人间最可怕的噩梦，人权的尊重跟女性赋权的重量可以扭转，我在讲非洲一个地方，好，那社区是可以凝聚地方的向心力共同解决问题，好，所以最后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的思考视野其实是要全球化，但是我们的行为是要在地化，我们尝试的使用地理人的视野来看世界。那还有就是说，这是我当时得奖的这个照片啊，就是性别平等的部分，我觉得把自己教会了再教学生，然后我自己的小孩也被我教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人间很幸福的事情。好，然后最后就是对地理教学的看法，就是观察与了解之后做一些思考跟分析，其实最后应该是这个 respect， 就是尊重跟自省的部分。好，那这个就是我